不是人所推行运动，乃是圣灵的感动。不是外面有所作为，乃是里面在做工。不是人的一种试验，乃是神命的活出。不是劳苦为着成功，乃是表现主基督。
我们在一起何等蒙福，在这几天你们是不是感觉主特别对我们说话，在这已过的五篇信息里特别向我们说了话。我觉得主特别的说话，我是说这是对我们特别的牧养。一面我们觉得这是铺路，另一面这也是一种主的牧养，顾到众召会的光景。我觉得从这次训练的一开始，主就提醒我们神中心的工作，独一的工作，在他的经纶里就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我们可能听过这事成千上百次了，但是这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不是真实看见，是不是真实的承认神中心的工作就是要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做到我们的琐事里？这不该只是一种口号，一种或是我们当作一种观念教训在我们中间来接受。主必须得着这个作为实际，特别当我们来到一个新人这件事，哪里有基督，那里有基督，也只有基督。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他是独一的人位，在这新人里独一的人位。我们会看见到了明天最后一篇信息，我们会看见这事。但我相信这是主在这段时间对我们终极的信息，使他能得着一个新人，他要带我们经过这个信息，就是基督做我们的人位，他必须做到我们里面，其他的一切都必须出去，其他的一切都必须被他取代。我同意陈氏弟兄今天早上所说，关于我们的当前主恢复的情形，一面我们很得鼓励，看见主的扩展繁增，在许多的地方主的恢复在扩展，在繁增，在全世界，在六大洲，并且还在成长，实在很鼓励人。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些不同的事慢慢的爬进来，像是一种稀释，像是一种替代取代这我们该有的中心的焦点。我们已经让一些事，容让一些事情进来，一些花招，不同的活动，我们从前并不让这些进来，但是这段时间我们看见这些在各处跳出来了，但都是在披着繁增得人的外衣之下。你可能会问，圣经难道没有告诉我们要传福音，要得人吗？李弟兄鼓励我们，也为这个马柳负担，我100%同意这样的弟兄们的说法。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要如何得着扩增？我们不能牺牲，我们 见证的标准，好得着扩增，让不同的事、不同的活动和花招进来稀释了我们的见证。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我相信在主的主宰下，主把我们带到这个训练里，重新调整我们，牧养我们这些弟兄们，借着这一切的信息。今天下午我在主面前祷告，我也在主面前悔改，为了我自己，为着我所在的教会，为着主的恢复，我们有些妥协，有一些变，向一些事情适应调整，让这些事情爬进来。我们能不能使用这些活动花招呢？然后说，这就是基督，这就是我们所沉迷的，这就是我们给人看见的，基督被高举，基督得荣耀呢？我不信这些事，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一些事，我们都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能说这话。但是主在这训练里，他正在将我们带回这件事，我们必须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意思就是要得着他，占有我们全人，得着他，充满我们全人。我还记得李弟兄也做见证，当他第一次到台湾时，他在那里开工，1948年的时候，第一次的聚会，也许是场福音聚会，上百的人前来，那个时候因着政治环境的变迁，许多逃难的人来了，要寻求帮助，所以上百的人、成百的人前来，李弟兄就说，他在那个聚会第一件说的就是告诉他们，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来到这里今天晚上是为了其他的事，而不是为了基督，你们就来错地方了。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除了基督能给你们。接下来几天，一半的人就消失了。李弟兄说，我非常高兴，因为那些回来的都是为了基督而来，他们不是为了其他的事而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见证，对我们这也是一个榜样。我们在这里，一面我们要繁增，我们希望基督的身体增长，但是弟兄们不是在牺牲我们的见证，不是要牺牲我们的完全，我们见证的完整和纯净。所以在我的心中有沉重的负担，感谢主为着他已经像我们在已过五篇信息里所说的话，何等怜悯，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被主来眷临。亲爱弟兄们，这是主在一面他要得着的，就是他在地上的恢复。我们不担不起这走错路的责任，偏离出去，我们需要留在正路上。主借着这些信息，他也在牧养我们，一面这是铺路，另一面真是牧养，真是调整。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一篇信息，篇题是使徒的执事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篇题就说，这与基督做人位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如何进入他， 但是我在主面前花了更多的时间进入这篇信息，我就看见了更多，然后我就明白这样一篇信息非常适合我们在这里在这次训练里所沉迷的负担。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信息李弟兄在约翰福音洁净读经里也沉迷过这样的纲要，这里有一个丰富的主题，使徒的执事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不得了，这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高的？说到基督天上的执事，说到使徒的执事，现在他们合作，我们知道背景在于在约翰21章复活的基督在公开升天以前，他来引进他属天的执事，他在海边来见门徒们，然后他托付这些使徒们，特别是彼得，来执行他在地上，当他在天上执行他属天执事的时候，主要的是要执行牧养的执事，但是他在诸天之上，他的召会，他的群羊在地上，他需要爱他的人，忠信的跟随者，能做他的使徒，那些受差遣的人与他在地上合作，回应他在天上所做的，来牧养群羊。这发生于海边，所以这里有一个托付，在海边，在提比利亚海边，这与以基督做人为着教会生活活他有什么关系呢？进到这篇信息里，我会告诉你们弟兄们非常有关，这与基督做我们的人位非常有关。是的，我们是说牧养这件事，这篇篇题很重很高，但是负担内容是很基本，也很在于实行，就是讲牧养。但是我们对牧羊有负担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说了许多的信息，有许多的训练，然后教会也办牧羊训练，告诉圣徒如何牧羊。我们讲牧羊是一种做法，一种实行，但是今天晚我要你们注意另外一个关于牧养的角度，不是一种做法实行，而是一种生活。我们想牧养就是要执行教会的服事或工作，这也是必要的，但要有正确的牧养，我们就必须做正确的人，我们要做对的人。我们亲爱的主升天的基督，他是牧人，在执行属天执事的这一位，他是个牧人，他属天的执事是牧养，那就是他所做的，他需要他的使徒们，就是受他差遣的人与他配合在地上做同样的事，要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人位，要我们为着教会生活，在教会生活中活他，我们就必须做牧人，我们必须复制这位升天的基督在他升天的执事里所做的同样的事。 我的负担今天晚上就是我们要看见牧养这件事不光是一种实行或做法，是的，也是，但不只是。事实上牧养的源头是从天上而来，源头是在基督属天升天基督的天上执事是源头。也许在我们的领会和观念里，牧羊非常像是一种社交的事，顾到圣徒，帮助圣徒，顾到他们的问题。我不是说没有这一面，新人从别的国家来到这里，我们帮助他们安顿，帮他们找房子，开银行账户，去买东西，这些都是很具体的牧养。我没有轻视那些，我们也需要那些，但是我们在做这一切所谓牧养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牧养的源头是升天的基督，在他属天执事的牧养里，他是在海边遇见门徒的那一位，托付了他们，接着问他们，这些退后的离开的这些门徒，彼得这个退后的门徒主就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托付这位彼得做他地上延续并且接续他这位属天基督天上执事的工作。牧养就是在他在地上的牧养，就是他在天上工作的反应。我们的工作，牧养的工作，不该只是一种宗教属灵的工作。我们所做的属灵工作，在神子民做的属灵工作，凭自己做的工作，我们是不是有一种认定，我们的牧养圣徒，牧养这些肢体，我们是连于属天的基督，升天的基督，我们是在复制他的心，他的爱，他的关切，关切这些人。你我都要做牧人，做牧养的工作，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人，做这样的工。在有些教会，他们实行神命定的路，得新人，也读圣经，喂养他们，这很好。但是最终我们知道，不只是定计划训练他们而已，要来到这个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是那个人，我们受别人指示要去做，最后这些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我相信昨晚信息选读里面，李弟兄清楚指明这点。完全在于我们照着灵而行并活基督，传福音，牧羊必须是来自于我们照着灵而行以及我们的活基督。我们传福音，你牧养人不该与我们的活基督分开，或与我们以基督为人为这件事分开，这不是两件分开的事，是同一件事。我们越以基督做人为，他就是那牧人，他向着人的爱就复制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对人的爱。今天早上在马克弟兄的信息里，我们都看见需要 借着爱他，以他为人位，如果在不朽坏中爱他，我们这样爱他，以他为人位，他充满我们的心。今天晚上在这篇信息里讲牧羊，我们是爱神的子民，我们爱世人，我们越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越活他，就越摸着这一位是爱的。爱是神内在的素质，你摸着他，你就摸着爱。我们爱三一神，我们也爱这位三一神所造的人，我们爱罪人，我们爱世人，那就是这样。有一次有些弟兄们说，神什么是神命定的路？神命定的路就是爱神并爱人，我们爱神并爱众人，爱所有的人，这就是牧羊最终要达到的。现在我们来看纲目第一大点，说约翰21章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总结。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在四福音里面是很独特的，他给我们看见神子来做生命，来应付人每一种情形的需要，一件有一件的应付，没有一卷福音书是这样描述的。在约翰福音的前半，我们看见九个事例，神来应付人的需要，他来做生命，来顾到尼哥底母的需要，一路这九种事例到复活，使拉撒路复活这件事，然后做尼哥底母重生新的生命。约翰福音不是有一许多的教训，除了基督在14到16章所说的那段话，反而一件事例有一件事例的给我们看见神如何在子里做生命来应付人的需要。当然在十章在正中间，我们看见他是好牧人来舍命，在最后在21章这卷书的末了，这里有一个很独特很特别的一章，许多人都认为这是篇复言，只是加在20章之后，20章应该已经是结论，已经是这卷书的结尾，但是21章却给我们一个美妙的一章，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完成，终极完成，就是整本约翰福音的终极完成和总结和完成。整卷约翰福音就是要给我们看见，就是要让我们这样去了解，需要在21章的光里来领会。所以约翰福音有21章，事实上结束于20章，整卷书说到基督在地上的执事，开始于他这神的化成为肉体，成了一个在肉体里的人，这是一章一节14节，结束于他这末后的亚当的复活，成了次生命的灵，这是引到主作为那灵一口气在20章吹到他们里面，然后21章应该是一篇复言。第二重点，这样说虽然是对的，反更内在的说，约翰21章乃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总结。我们都需要学这样的发表，从我们弟兄学这样的发表，21章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总结。21章总结整卷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基督在天上的执事与使徒在地上的执事一起合作， 以完成神新约的经纶。我希望，我要再说，读了天题，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你不能远远的看说基督是天上有天上的知识，然后是说到彼得使徒，我又不是使徒，这与我没什么关系。亲爱弟兄们，不要让这个偏题与你距离这么遥远，你进到这篇信息真实的负担里，你就要知道你不是受主差遣做使徒。你是不是受差遣去找你的朋友，找你的同学呢？不是，也许不是在别的情形上，至少在某一些情形上，你被主摸着受主差遣去看望那个朋友，就在那个时候你就是使徒。你可能不是像使徒保罗，是保罗、彼得、约翰的那种度量的使徒，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爱主的人，我们接触主，被他摸着，去接触一些人，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使徒。意思就是我们受差遣。使徒的意思就是受差遣者，你受主差遣。这使徒的职事跟你没有那么远，这不止保罗、彼得、约翰的职事，也指你的职事，我的职事。我们都该做使徒，受主差遣，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来执行他牧养群羊的工作。主需要我们众人弟兄们做他小小的使徒，受他差遣来牧养，做他的复制，许许多多的牧人来牧养他的群羊。第二大点，在十章十节、十一节和十六节，主向门徒揭示他是好牧人，来使羊得更丰盛的得着生命，并且他另外有羊外邦人，他必须领这另外的羊与他们犹太信徒合为一群，一个召会归于一个牧人之下。在这卷书的中间第十章给我们看见基督这特别的身份，他是我们的牧人，他是好牧人，他来为羊舍命，甚至叫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他为羊舍命，他也将他的羊聚成一群，使二群成两群，成为一群，外邦人和犹太人要成为一群，就是成为在一个牧人之下的召会。第一终点，首先主的牧养是在他地上的职事里。当主在地上时，他做了许多，他医治，他赶鬼，他传讲，他教导，他做了许多事，但是这一切事都包括在他牧养的工作里，他来牧养神的羊。马太九章说到，他看见群众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没有人照料。然后第十章，主把他自己说自己只是去牧养以色列家失迷的羊，他受神差遣来牧养神的群羊，这就是他地上的职事。然后主的牧养是在他天上的职事里照顾召会，结果带进他的身体。以前 五章四节告诉我们，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长老们必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在这里彼得说到一位作为牧长而来，现在他在牧养，但是有一位要来奖赏忠信跟随他的牧人。这位牧长要来，也就是说他在天上的职事里他也在做牧养的工作，所以不止他在地上的时候，甚至他到升到天上以后，他还在做牧养的工作。第三大点，在这一篇复言里，当主在复活之后，在他升天之前与他的门徒同在时，在他一次的显现里，他托付彼得，当他不在这里而在诸天之上时，要喂养他的小羊并牧养他的羊。我再读一次约翰21章，我非常摸索在那里所发生的事。你必须知道，在20章末了，主回来把那灵吹进门徒里面，然后他就消失了。所以一面来说，门徒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主已复升天，现在他们该做什么？21章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突然之间彼得告诉他的同伴们，一同做使徒的，我要去打鱼，我打鱼去。其他的门就说，我们也和你同去，我们一起去。他们都去打鱼了一整夜，然后主突然向他们显现，在岸边，站在岸上，主远远的问他们，孩子们，你们有鱼吃吗？那是主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吃？好像主知道他们去打鱼，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可吃，他们要找食物，他们关心他们的生计。现在这位主不见了，升天了，到天上去了，他们该做什么？他们现在怎么活命？所以彼得和其他的使徒门徒们就说，我们就去打鱼，他们退后了，他们放弃了主对他们的呼召。主呼召他们要得人如得鱼，但是他们放弃了主的呼召，因为他们担心他们的生计，所以他们去打鱼。主就问他们第一个问题，你们有鱼吃吗？他们说没有。然后主就对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就捕到许多鱼。约翰发现了，就告诉另外一个人彼得说，那是主。西门彼得他是赤着身子，他实在羞愧，他正在带领门徒们，他带领门徒们3年半跟随主，现在他赤着身子在做捕鱼的工作，立刻他就束上外衣跳进海里。如果是我也会这样做，我就希望我自己藏在里面，我已经否认他3次，看看我现在赤着身子，实在太羞耻了。他跳进海里，然后在岸边，主在那里烤鱼，主就在那里预备了鱼，然后主告诉他们，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我们一起吃。 如果回是彼得，我就说，我这不是我抓的，这是你送给我们的。其实这些鱼也是你给我们的。我非常受主的牧养，他们实在受主的牧养，因为主不只为他们预备了鱼，还叫他们把鱼拿来。我不知道那顿早餐是怎么进行的，我想那一顿早餐恐怕吃的不容易。我如是彼得，我可能整个早上都在哀哭，实在太羞耻了。我又三次否认主，又退后，只顾我的生计，又赤着身子做了这么多，但是主一点也没有责备他们，责备他，没有在那里查问他们，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不记得我呼召过你们吗？我把圣灵吹到你们里面了吗？你们这真是丢我的脸啊。彼得在他最低的情形里了，弟兄们，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来托付他们，不是在训练中心的毕业聚会里来托付他们。我们是想训练中心的每一个人都受训要前去，但是主托付他们的背景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使徒们都退后了，他们在这种最低下的情形，这一顿早餐主就转向彼得，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问题必定是在他的心里，一面他说，主彼得你必须爱我，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彼得你爱我吗？当有人这样问你这种问题，会令你想很多次，这到底怎么回事？接受吩咐是一种，是一回事，你必须爱我，你必定要爱我，但是另外一种问题，你爱我吗？他这个人实在是深深的被刺痛，主不是在这里向他有吩咐和命令，主只是在问他，你爱我吗？比这些更深吗？而且问三次。我还记得当李弟兄有一次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一次风波之中，1988年的时候，我在他的家里，那时候那个早上我们在考量所有的火箭，所有的攻向他的这些攻击和控告，他就回过头来对我说，李德辉弟兄，你觉得这一切怎么样？你相信这些吗？我才开始服侍主，他对我说，这些都是假的，这样说是一回事，但是他回过头来说，你相信这些吗？这个实在是很高的问题，我怎么回答？我说，我当然不相信，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所记得的就是我对李弟兄说，我不知道，你是主的仆人，你知道这一切火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你是主的仆人，你知道。我在这里是与你一同侍奉，我没什么好说， 不是对或不对，真或是假，我知道你是主的仆人。主，你在侍奉他，就是这样。我的点就是，当你被问人，被人问这样的问题时，就会有一种里面不一样的冲击。弟兄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要说的是，使徒的执事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是件大事，但是却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使徒在最低的光景中，他们退后离开，主来以牧养的方式问他们，你爱我吗？这样的托付是爱的托付。然后主说，你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说了三次。亲爱弟兄们，牧养不只是一个吩咐，不只是一种工作，牧养是一个爱的托付。我们牧养主的羊，是因为我们爱主，因为愿意与他是一，与主有亲密的爱。虽然我赤着身，虽然我的不够资格，我的光景退后，我不够资格做任何牧羊的工作，但是主，你带着牧羊的爱来牧羊这些退后的门徒，然后在爱里嘱咐他们，托付他们。亲爱弟兄们，我们都要这样回应。我们需要过牧养的召回生活，牧养新人，牧养圣徒，这是很好。但是迟早你的渴望，想要做这做那的渴望会衰微，会消逝。这个牧羊是一种爱的托付。我们爱主，因为我们爱主，我们牧养并喂养主的小羊，牧养主的羊。所以主在这里不是来托付这一群很够资格的人，反而他是来托付这些退后的被暴露的人。所以这非常符合你我的情形。如果你觉得你够资格来牧羊，那你不是正确的人选。如果你知道你就像彼得一样，我不过是退后的，不够资格，但是主在这里，在他的爱里来借着牧养来托付我们。这样的转换转变，他属天的执事借着使徒的执事就开始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了。然后第一终点，这是把使徒的执事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并。你照顾神的羊群就是召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二，以下使徒保罗的话证实这事。一小点，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使徒保罗证实召会就是神的群羊。基督属天的执事正在照顾的，要牧养召会就是神的群羊。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使徒保罗领会召会就是羊群。第三，神凭永约之血领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上来。 所以这一切经节你都看见使徒保罗的领会和认定，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就是神的群羊，基督天上的执事就是在牧养，借着使徒这些受他差遣的人与他合作来做牧养的工作。第四大点，彼得对主的这个托付印象非常深刻，以致一在他的前书里他告诉信徒，他们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却归到他们魂的牧人和监督基督了。这些受苦的人，被逼迫的人，使徒彼得安慰他们，回到带他们回到归回到他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不只是到主面前，他是魂的牧人和监督。第二终点，他劝勉长老务要牧养他们中间神的群羊，好使他们在牧长显现的时候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第三，彼得告诉长老们务要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所以在这里借着读彼得的书信，你就能看见牧养这件事何等深深的做到了彼得里面，透到彼得里面。这些受苦的信徒们，彼得安慰他们，告诉他们他们要归到他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他也劝勉长老要牧养群羊，牧养群羊。第一小点，按着神，意思就是我们必须活神，我们必须随时随处有神。在这样的吩咐里，彼得的经历是他在海边，我相信他知道他不够资格牧养任何人，他甚至无法牧养自己。然而那是牧者的那一位来借着他的牧养托付，在爱里托付他，你爱我吗？牧养的源头是他。我相信在彼得的认知里，当他劝勉长老你要牧养神的群羊，是照着神来牧养，照着神，不是照着你们自己你的资格你的力量，而是照着神牧养。照着神意思就是我们必须活神，我们必须随时随处有神。当我们与神是一，我们就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于是在我们牧养别人时，我们就有神，并且就是代理的神，按着神牧养，以及按着神的属性的琐事，爱光圣义牧养，按着神牧养，以及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牧养，不按着人的偏好兴趣和目的。必然当主在那里托付彼得的那个情形下，彼得知道牧养不是个工作，不是他必须完成的工作，他需要牧养，是照着神，他是爱，他是源头，他是牧养的源头，必须照着神牧养。彼得的话指明，基督天上的执事主要的是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的群羊，结果带进他的身体。现在第五大点，使徒执事与基督天上执事合并的主要目的和目标，乃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这样的牧养乃是使徒执事与基督天上执事的合作，有一个目标，不光是照顾群羊的需要，而是要建造教会，建造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目标不只是要确定羊有人照顾， 最终的目标，甚至主自己，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要将两群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这样的目标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新耶路撒冷，为着神永远经纶的主要目的和终极完成而牧养神的群羊，这件事甚至在雅歌中也提到。我们知道雅歌这卷书，吕弟兄说是整卷书的缩影，从一种生命经历的观点，经历主的观点，寻求主者经历主的观点来看，这他被带到神的建造里，在这短短的八章里，这卷书让我们看见整卷书的缩影，铺陈出一条道路，那些爱基督的人如何在生命里长大，得着基督，成为神建造的一部分。在这一卷书里，我们看见多次提到牧养的事，这很有意义。我就读给你们听这些点。第一终点，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放羊群，为着满足；晌午在何处使羊群歇卧，为着安息。这是一章七节。二，只管出去跟随羊群的脚踪，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这是八节。第三，我属我的良人，我也属他，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以单一的心，我的信靠神的生活而寻求基督的人中牧放群羊。这是二章。第四终点，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这是第六章。在这一段这一卷短短的书里，整卷书的缩影，我们看见牧养这件事何等紧要。没有牧养，这个寻求者爱基督的人就不能长大，生命长大，最终就不能被建造到神的建筑里。牧养是一个关键的部分，使这寻求者在生命里长进，达到建造。在神设救恩生机的一面，这卷书李弟兄说到牧养就是神生机救恩的一部分，我们都很熟悉这六个步骤：救恩、重生、圣别、更新、变化并融磨成并融化。但是在那一次特别的特会里，李弟兄加了另外两项，除了神救恩生机的这一面以外，重生之后他又加了牧养来到更新，然后圣别，然后更新，然后变化，然后建造，然后磨成并融化。所以牧羊是神生机救恩，向着我们生机救恩的一部分，将我们带到神永远经纶的终极和完成。所以牧羊是很紧要的。第七大点，约翰福音若没有21章这样的复言，就没有充分而圆满的结束。第一终点，如果我们不认识牧养是什么，整卷约翰福音对我们就是空洞的。唯有我们牧养别人时，我们才能内在的认识约翰福音。牧养乃是开启约翰福音的钥匙。没有21章，就没有一个线索叫我们了解什么是约翰福音。我们读约翰21章就看到秘诀，看到那个钥匙，发现整个约翰福音内在的意义就是牧养，基督来牧养神的子民。 这个终点，我们必须以牧养的路来传福音并复兴召会。弟兄们，我们必须走牧养的路。我们如何传福音？如何以牧养的路来传福音？我们要如何带进召会复兴？要走牧养的路。李弟兄自己也做见证，他在烟台时，在台湾时，不止举办大的福音聚会，记许多的名字，有许多的人受浸，而立刻服侍者当中就把名单发给人去拜访，去牧养他们。这些新人有些还没有那么确定，但是他们来到聚会里，这样不是这样而已，他们真正的传福音是借着牧养，并是借着牧养的路，所以有许多的探访。我很有负担，弟兄们，我们若看见牧养何等重要，不只是一种方法或一种做法，如果这是在于我们如何以他这位牧人做人位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若爱他，你必然爱人，必定爱他所造的人。所以你就不只是对一大群人传讲，你还要一一去拜访他们。这就是许多人充分的得救，召会能够得复兴的原因。我们继续读，我们必须以牧养的路。一，我们不该做主辖管所委托我们的产业，乃该做群羊的榜样。走牧养的路，第一，不是要管辖所委托的产业。弟兄们，我们是不是习惯辖管神的群羊？你会说，我没有管辖他们啊。你是不是控制圣徒们呢？你说，我没有控制圣徒，我只是要确定一切都是正确的，我只是要确定一切都进行的好，为着主的见证。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形里，你实行你的控制，圣徒们不该，他们来聚会这样来，你怎么可以穿这种服装呢？你不该与这个人结婚呢、啊、你不该去那里啊。用心都是好的，但是弟兄们，我还是听见有许多地方，有一些地方还有太多的控制，控制神的群羊。不要忘记，那不是我们的群羊，是神的群羊。我们的责任是爱他们。如果我们看见有不妥当的事，我们要去牧养他们，不是要求来跟归正他们，用外在的方式来控制他们。若是有人施行控制，那样的地方人数都会减少，圣徒灰心，人也离开。为什么？因为做主管辖神的群羊。如果我们要牧养神的群羊，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不该做主辖管神的群羊。我们看到不妥当的事，我们第一要祷告，接触主，主给我们引导，我们在牧养的路里看看主在海边里所做的事，不是去责备，不是去曝露，而是在爱的路里先领 会了解真正的实况，然后供应服侍他们。我们必须做榜样，不是要去施行要求和管制，我们自己必须做榜样。二，我们必须愿意做圣徒们的奴仆，并且必须谦卑自己在圣徒之下。亲爱的长老们，你比圣徒高还是低呢？如果你觉得你比较高，你在某个地位上能下命令，能够吩咐人，那你就错了。你是在做王，你是在做皇帝，不是牧人。长老们都必须牧羊，他们必须在圣徒之下，是圣徒的奴仆。我们都必须谦卑自己在圣徒之下。你不是在这里指挥人，这里可以去，那里不可以去，你必须在他们之下，跟他们寻求交通，了解情形，如何带领他们，引导他们，给他们引导带领，而不是控制，这是不一样的。长老们必须彼此牧养，彼此相爱，做身体生活的模型。我们都听过这个见证多次了，弟兄也跟我们分也做过这个见证。安纳汉的长老们与李丁一同外出，他们请李丁说话，李丁就告诉弟兄们，安纳汉召会的长老们，我要对你们说话，你们长老们必须彼此相爱，你们的妻子需要彼此相爱，你们也必须爱彼此的孩子们。他们弟兄们他们都很好，他们要牧养圣徒，非常殷勤，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彼此牧养，同做长老的可能要竞争，可能想控制谁是比较强的比较好的长老。再次我们看到牧养不是一种做法或路，它是一种生活，是一个人位。升天的基督就是牧人，如果你以他做人位，你的牧养就不只是因为这是指派你的工作，你在一个区域里，你在一个小排里，你所以你要牧养，或者你是长老，你们自然而然就可以彼此相爱，彼此牧养。主如果长老们不依主，怎么祝福他的召会？他们竞争，他们彼此敌对，他们都有自己的羊群，他们这些人跟着他们自己，没有真正彼此的牧养。我要再说，牧养不是个工作，不是一个功课，是一个琐事，你过一种牧人的生活，不在于你自己如何，而是你与众长老们是不是能自然而然的过一种彼此牧养的生活，使你们能外出牧养。第四，我们必须在每件事上，并在每一方面照料圣徒，为着将基督分赐到他们里面。不光是顾到些暂时的需要，或者外面物质的需要，我们也要帮助他们，除了这些外在的事，还要抓住机会将基督供应给他们。这就是牧养要做的，不仅顾到他们的需要，乃是借这个机会把基督分赐供应给他们。五，我们必须接触探访圣徒，并邀请他们到家中用餐。我们都听过李用的见证，他在烟台教会有复兴，是因为那里四五百位圣徒，他有负担雇了厨子，在会所里每一周他都邀请这二三十位圣徒来会所做饭给他们吃，每周都这样做。经过六个月之后，整个教会的人都顾到了，借着这样吃饭， 他就清楚每个人需要什么，他知道每个人的光景，然后就带进教会的复兴。新的圣徒，我们是怎么去执行我们的长老职分？你是不是在检查圣徒、查核圣徒，或者质疑圣徒，或者挑战圣徒们呢？还是就像李弟兄所做的，把他们带在一起吃饭，领会他们，倾听他们，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李弟兄自己的见证，就是当他在烟台的时候，周末他供应主话，周间他就带着跟着另外一位弟兄去探访人，这是一种实在的操练，在一地方教会里实习牧养，就是我们去拜访圣徒，造访他们。今天一个小小的信、短信、一篇小小的电子邮件、一通电话，都是牧养。不要等到主日，这一笼统的说一些话，乃是每一天，每一天，你都接触一个人，这很有意义。也许你工作很忙，但是这一天你不能去，你却能传一个简讯给他，你还好吗？听说你生病了，现在怎么样？或者一通电话都很有意义。所以探访圣徒、接触圣徒、邀请他们到家中用餐，这都是很有帮助的实行，加强我们的牧养。我要说，除非你是这样的人，否则你不能做一个牧养的人。我们要快一点。第八大点，我们必须照着主耶稣在他尽职时的榜样牧养人，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自己，他是一个榜样。一，在路加15章里，主耶稣揭示三一神对罪人拯救的爱。一小点，我们必须跟随经过过程之三一神，寻找并得着堕落之人的步骤。我们都熟悉这三个预表比喻，主在那里做牧人寻找迷羊，是一个妇人寻找失落的银币，是妇等候接纳浪子，那是三一神得着堕落之人的一种拯救的爱。二，我们没有父的爱和赦免的心，也没有救主牧羊和寻找的灵，这是我们不结果子的原因。这是很强的话，李弟兄这样说，就是在他这本书《爱心的话》对的长老同工及爱主寻求者《爱心的话》里，我再读一段给你们听。他在波若的聚会里说这样的话，这是非常刺透扎心的话。他说在路加7章34到35节，主说，主耶稣与罪人睡了同住。34节说，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又说，看啊，一个贪食好酒的人，一个睡利和罪人的朋友。主耶稣与这些罪人和睡利同住，他就与他们在一起。我们若看见一个喝啤酒的罪人远走避，我们宁可去找一个过正确团体生活的圣徒。然后他说，这样的灵正在主的恢复里，这种灵正在蔓延到全球各地。我们爱那些过正确团体生活的人，却不喜欢看电影或喝啤酒的人，反而会说这些人的闲话。这样的灵充满众召会。有人会质问我说，你不是教导过我们关于喝啤酒的事吗？的确我教导过这事，但事情还有另一面。相信我，在新耶路撒冷没有人会再喝啤酒，到那时喝啤酒的人会到火湖里。但今天基督是天梯，它不是平放的梯子，而是立起来的梯子。从前我们是在地狱里，我未满20岁时就瞒着母亲打麻将，中国人都喜欢打麻将， 但有一天天梯向我显现，我就爬上去了。我离开麻将桌，爬到了新耶路撒冷。另外一段他就说到我们失去了这个灵，在同工们中间失去，在长老们中间失去了灵，在活力牌里面我们没有这样爱的灵，爱世人，爱最恶劣之人的灵。我们将人分类选择好人，我这辈子看过许多好人，最后这些好人很少留在主的恢复里，许多不好的人反而留下来了。那就是我们，起初我也把他们归类为不好的人，但今天许多不好的人仍在这里。若是照我们的观念，神的拣选何在？我们的拣选就是在于神，他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了他的子民。圣经说神恶以扫爱雅各，我们若在场绝没有人会拣选雅各，因为这个人太坏了。我们会拣选以扫这个正人君子。雅各从母父子就开始争斗，他出来时就抓住他哥哥的脚跟，后来他做尽一切事使得以扫想要杀他。所以这就是雅各像流氓一样，像匪徒一样，我们不会选决战，这不在于我们的选择，乃是在于神永远的拣选。还有一句话，我们若失去这样的灵，我们这些长老服侍的人我们就了了，我们就了了，我们就完了。如果我们失去这样的灵，爱所有人的灵，我们就完了。这就是主要的原因，我们多年不结果子的主要原因。弟兄们，我们不要花招，我们不要做什么外面的活动或花招，想要得着什么人。我们要一颗爱人的心，父神赦免人的心。我们需要这样的灵，在我们中间有这种灵，你就会看见父心被带进来。回到纲要第三小点，我们必须在耶稣的人性里顾惜人，使他们快乐，并使他们觉得愉快和舒适。我们必须在基督的神性里喂养人，以那在三个时期中尽其职事之包罗万有的基督喂养他们。牧养含括这两件事，顾惜和喂养，使人快乐并得着牧养喂养。二，基督不是来做审判官，还是做医生，医治恢复点活并拯救患麻风瘫痪发烧被鬼附患各样疾病的，以及受人藐视的税吏并罪人，使他们能被重新构成，成为他属天国度的子民。第三终点，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特意绕道去叙加，要得着一个不道德的妇人，借着请那妇人给他水喝而顾惜他，好用永流的三一神做生命的水喂养他。不是在得一个教授，不是得着一个绅士，而是要得着这一个不道德的妇人。要不要做这样的事呢？可能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的救主要得着这一个不道德的妇人，他就特意绕道去做这事。第四，他是没有罪的一位，但他不定罪那行淫的妇人，却顾惜他，在法里面赦免他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顾惜他，并且在圣经里面使他从罪得自由，然后他告诉他去吧，不要再犯罪了，那就是牧养，那就是喂养。五，他到耶利哥只是为了要探访并得着一个人，就是税吏长，而他的传扬乃是一种牧养。他要住在撒该的家里，这是何等的牧养喂养。这一个神圣的人要住在我家里，主对他的传讲真的是喂养。六，他借着给孩子们的按手而顾惜那些父母。弟兄们，你要知道你多会牧养人吗？你就到孩子们中间看，孩子们是跑掉呢，还是来缠着你。这些孩子很天真，他们知道 你到他们那里去是来审判他们，还是要去牧养他们，带着爱的心来牧养他们。主爱这些孩子们，牧养这些孩子们，也就得着了父母。第七，基督借着钉十字架而拯救的第一个人，乃是一个判处死刑的强盗。第八，在他天上的职事里，基督作为大祭司，胸前束的金带正在顾惜并喂养众召会。在他天上的职事里，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要根据神的永约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我要再往前，第九大点，使徒是他们所传之福音的榜样。贴前一章五节说，你们知道我在你们中间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他不是说我是传福音的人而已，乃是我们是在你们中间怎样为人。一，在召会中人比什么都要紧，人就是方法，人就是主的工作，你所是的就是你所做的。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段话。二，我们需要跟随使徒的榜样，注意生命过于工作。三，保罗牧养圣徒，就像乳养的母亲和劝勉的父亲一样。然后贴前二章说到我怎么样，不只是要把福音带给你们，甚至连性命也愿意分给你们。我这样羡慕你们，这不只是要传福音给你，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分给你们。是保罗牧养在以弗所的圣徒，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教导他们，并且流泪劝诫每一位圣徒，甚至三年之久将神一切的旨意告诉他们。你是不是在圣徒们流过泪呢？如果你要做好的牧人，好的长老，一个牧人长老，有时你会流泪。你对圣徒的关心，圣徒情形的关心实在太重了，就为他们流泪。流泪，甚至保罗这位大使徒也流泪。三年之久。五，保罗亲密的关切信徒。他有一个他下到软弱之人的水平上，好得着他们。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半点我不焦急。他完全与这圣徒们的情形和光景是一。他乐意为着圣徒的缘故，他乐意花费他所有的，指他的财物，他花费他所事的，指他这个人。第八，他是惦记与基督这产生久的事，以牺牲他自己，使别人得以享受基督。保罗在他的教训里指明，教会是养育人的家，是医治并恢复人的医院，也是教导并造就人的学校。我不能够再解释更多，因为时间有限，但我希望弟兄们，你们读这些参考经节就会得光照。我们一同来宣读第十大点，我盼望因着我们接受有关牧养的这个负担，在我们中间会有真正的复兴。众召会若都接受这教训，有份于基督奇妙的牧养，在主的恢复里就会有一次大的复兴。 Amen。愿我们中间有这样的复兴，新的复兴，不仅是借着神圣启示的高峰，或是神圣人的生活，也是过这种牧养的生活而实行牧养。诗篇23篇是在22篇之后，基督的死而复活之后就带进牧养，然后又有24章说到基督在他的国度里荣耀里回来，在23-24之间，二十二十四之间是二十三章，就是基督做牧人，我们需要过基督牧养的生活，在基督的升天里与他配合，使他能够带着国度回来，让我们与身旁的人有一些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分享。